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阶段。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奇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重返联合国，拓展中国外交舞台。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对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有着特殊意义。不过在此之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登上全球舞台则是奠基性的。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终胜利的宝贵成果，也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柱。这个由英、美、苏、中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联合号召成立的国际组织，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联合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剥夺了22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世界和中国的共同选择。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的议案，简称两阿提案。经过全体成员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两阿提案。这一历史性事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为中国加速全球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多，外交事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互动交往，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至201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从1971年的64个增长到180个，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大到全世界。改革开放主动拥抱全球化。1978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随着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从那时起，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主动适应和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主要形式。引进来的首要举措是创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意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一同成立的经济特区还有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利用海南天然的离岛地理特点为中外沟通搭建门户。经济特区为中国对外开放积累了众多成功经验，开放政策逐步从特区扩展到沿海地区，又从沿海地区延伸到内地。2020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导下，海南自贸区向自贸港的升级建设，使中国形成了一个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更加立体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全方位开放，融入世界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引进来还体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外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财税收入、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低迷、国际市场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吸引外资魅力不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相继颁布实施，形成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三大主要法律。201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获得通过，并于2020年1月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外商投资领域首部统一的基础性法律，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方面的保护，标志着中国开启外商来华投资的新纪元。在引进来的同时，全球化也在推动中国的商品、资本和人员走出去，逐渐形成往来互通的良性循环。中国生产的商品销往全球各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使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仍达到 39.1 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除了数额不断攀升，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在商品走出去的同时，中国的资本也在走向世界市场。